从去年开始啊，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开始在讲台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讲对教会真理；到第四章，我们讲在门徒上面的应用。我们今天是门徒生活的第六讲哈，前五次是讲一般性的生活应用，从今天开始会随着经文来看一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包括夫妻的关系、父女子女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场合之间的人际关系。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单身，其实夫妻关系对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夫妻关系的影响。因为除了结婚的人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以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受到我们父母之间夫妻关系的影响，我们也有对下一代教导夫妻关系的一个责任。所以今天不管是你为自己听，你为别人听，不管是你是已婚、未婚或者是丧偶的，求神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跟自己没有关系，而关掉那个聆听的耳朵，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高度发达、非常进步的社会，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很轻省方便，就像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一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些东西常常让我们生活更紧张、更忙碌。我想我们的夫妻关系也是同样的。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很多的新方法，那个可能会让我们更紧张，而是我们要从这个圣经的基本原则来看我们的婚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哈，我们说婚姻是一个追求效法基督的一个盟约，是一个追求效法基督的盟约。刚才我们在诗歌里边也讲到啊，领会的明勋弟兄也讲到，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问题，新的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基本的一个问题，回到基本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如果看报纸的话，知道三天以前啊，在这个 Santa Monica 机场有一架小飞机迫降在旁边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啊。这一位这个驾驶员呢是 Harrison Ford 哈，如果大家知道 Harrison Ford 的话，你就知道他是演这个 Star Wars 和这个 Indiana Jones 的主角啊，我们都看过他的电影啊。他起飞的时候引擎失灵失事坠毁，他自己从飞机残骸里边自己走出来没事。可是同样的，上一个月在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小型客机也是同样的，起飞的时候引擎失事引擎失灵，他坠毁在基隆河，死了58个人，包括了正驾驶和副驾驶。为什么同样的都是飞机引擎失灵，有一个飞机死了58个人，另外一个飞机上人平平安安的走下来？如果你说哦，这个是飞机的大小，一个大飞机一个小飞机，大一点的飞机比较难飞哦。可是我要提另外一个事情哈，6年以前哈，就2009年，在这个纽约有一个 US Airway 的这个1549班机哈，也是同样的飞机起飞的时候，引擎吸到好几只鸟，引擎全部熄火，然后这架飞机呢，总共有155个人，他平安的紧急迫降在 Hudson River 上面，155个人全部平安的走出来，没有一个人受伤。讲到大客机啊，另外一个就是去年哈，在这个旧金山国际机场有一个韩国的 Asiana。这个飞机哈，大白天之下在旧金山机场降落的时候坠毁，死了3个人。所以不是飞机大小的关系，弟兄姐妹， 我想最主要的关系，这个内行人都知道，最主要的不同就是飞行员对这个飞行基本原则上的了解的一个差别。为什么我可以很大胆的这样说，因为我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 Harrison Ford， 另外一个这个 US Airways 在纽约迫降的机场的一个驾驶员叫 Sally Sullenberg，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滑翔机的驾驶员。为什么好的滑翔机的驾驶员可以让飞机平安的降落在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飞机驾驶员有一个话，就是叫 fl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就是说你在开飞机的时候要用你驾驶座上那个裤子来开飞机。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太相信，你不要太用这些仪表电脑这些，你要有凭你的感觉，你和飞机要成为一体，那飞机就你身上的一部分。好，因为现在很多人好开飞机就把这个飞机当成一大堆的这个杆子，一大堆的按钮，一大堆的 keyboard， 你把这个data enter 进去以后你就不管了。不是的，你要跟飞机在一起，飞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所以你就有这个感觉。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回到基本的关系。你一定要知道，飞机的高度和速度是你的朋友，飞机是地心引力、升力、阻力和推力四个力的美妙的平衡。你只有知道这样子，你才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来飞这个飞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夫妻的关系，虽然夫妻关系的书和文章都很多，我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有不少的专家和课程教导我们，但是我们在夫妻关系之间不见得要用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诀窍才可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而是圣经的，用圣经的基本角度来看，请借上半一个眼睛是在看旧约圣经里边的创世纪。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把我们今天的经文打开，我们今天就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这十三节经文念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想想看，你如果是保罗的话，你一只眼睛看基督，一只眼睛看今天所念的圣经，另外心里就想旧约里面的教导，好不好？好，我们请弟兄开始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三节，二十一节，请弟兄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认这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文，主啊，也看到你自己，主啊，也打开我们的悟性，主啊，让我们可以从旧约、从新约，主啊，从你所启示一切的话，主啊，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这几节经文来，我想我们也像保罗一样，看一看，想一想旧约里边，尤其是创世纪里边讲到婚姻关系上面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回到人犯罪之前的一个婚姻关系的开始是怎么样开始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神在起初在伊甸园造亚当的时候，他只造一个人，但是后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后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我想这个不好不是指这个亚当在伊甸园他的看守和管理的工作太辛苦的让他太累了，应该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因为亚当和神的关系出了一些什么差错所以开始他们的关系不好了，不是而是亚当生下来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跟我们一样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分享他生命生活的一个愿望，因为人不是一潭死水，人是一个管道，当我们这个感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赐之后，或者我们情感上很丰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分享我们的感情，来分享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所以神在要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以后亚当就感觉到他其实蛮孤独蛮寂寞的，所以神就给他造一个夏娃。这个我们刚才讲是在动物里面找不到的，就好像我们在中秋赏月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一个情怀，这个时候你跟你的狗说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你的那神为了亚当造夏娃，神是造了一个女人，神不是又为了亚当造了另外一个亚当，不是造男人。亚当像这个夏娃像亚当，但是也不完全像亚当。那亚当和夏娃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合一，让他们两个人可以经历那种从前没有办法经历到的那个合一的那个感觉。我们以前讲了我们讲教会的合一也讲了，合一是 unity 不是 uniformity， 合一不是化一，所以合一是在一个不同的当中享受那个同样的事情，那个就叫做合一。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看到的一个婚姻，就是一个合一的婚姻，这个是人在犯罪之前的婚姻。然后这里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二三十二节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奥秘，圣经上的奥秘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祖传秘方是传子不传女，或者是难懂的秘密一定要很高很大学问的人才可以懂的。圣经上讲到的秘密是指奥秘呢，是指从前隐藏在圣经中的经义，从前的人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被发表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了解这个已经被打开的经义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奥秘的益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奥秘，这个奥秘打开了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保罗知道 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以前讲过的啊。然后保罗也曾经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一个教会里边的合一和教会跟基督的合一，这个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里面讲的。保罗知道，因为我们因为信就能够与其他的基督徒合而为一，所以用这个观点来想，这个合而为一跟夫妻之间的合而为一，我们应该不是很难的可以跟保罗一同的看到，在婚姻里面的夫妻的合一和基督与教会的合一之间的一个平行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创世纪讲说，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亚当对夏娃讲的话，跟这个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头，这个合一都是指同样的一个身体的关系。那我记得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一篇信息，叫保守纯一清洁的心。那个时候所用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讲，那个时候保罗就用一个例子来鼓励我们要怎么样保守一个这个纯一清洁的心呢？就是说那句话是，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同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跟婚姻之间的关系连在一起。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说这个是奥秘呢？我想这个原因是因为神不是以人的婚姻的蓝图来设立基督耶稣对我们的救赎。大家要想想，神不是说因为有了我们人的婚姻和夫妻的关系之后，神以这个为蓝本来设计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对我们救赎的一个关系，而是完全的反过来，是人婚姻的关系是以基督和教会关系的连结为设计的样本，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在先，人的关系在后。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说呢？因为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备给我们了。所以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比人夫妻之间的关系在前的。所以对我们的人来讲，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讲，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我们明白了救恩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婚姻的意义。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以前人没有办法懂的，因为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救赎，我们不知道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对婚姻关系的了解就有一些欠缺。但是这个奥秘已经被打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重要的原则在这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中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把这个原则来用在我们夫妻生活上的关系呢？基本上就是二十二节以后所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想可能有不少的姐妹在直觉上面不见得会很喜欢这一节经文，所以不管是弟兄和姐妹，让我们都很小心的来分析到底这一节经文在讲什么。头这句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的地方总共出现了，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两次，在中文都是翻成首，首要的首。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 使他为教会作为万有之首。基督耶稣是万有的首，是万有里面第一个出来的，是他在万有之间，他来掌权，他来掌管的。这是第一次，第一个哈，他在教会上也是作首，他要在教会上掌权，他要在教会里面做主，这是第一个首的意思。第二次呢，是在第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哈，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元首基督也是首，也是头，全身都到靠他联络得合适，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首是身体上的首，身体上的首，身体上的头呢，就是一个联络的中枢，所有的信号都先送到头来，然后这个头呢，也是一个全体的供应，头要供应身体上各方面的需要，他要把多的地方给少的地方，他有余的地方给需要的地方，所以这个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在次序上的意思，次序上的意思，手头就是先的，是带领的，他有责任的，他有权柄的。第二个是功能上，功能上就是他是一个联络的中枢，他要把所有的资讯资料都收集起来，他要做决定，他要做判断，然后他要供应。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亚当和夏娃在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神没有去找夏娃，先找亚当，因为亚当要负责，他是一家之主，家里边不管什么事情唯有亚当试问。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年读旧约，我每天都有记弟兄姐妹的一些我的默想啊。那我记得昨天的经文里边，我们读了民数记三十章，是讲到这个可以让子女做的这个事不算数啊，这个先生可以否定太太所起的事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头的观念。这个的默想当中，我在里边写了一句话跟大家分享，权柄的另外一面就是更多的责任，不负责任带来的后果不仅是权柄的失去，更是要承担罪孽的后果，权柄带来的责任。所以虽然姐妹或者是妻子不是很喜欢听丈夫是头，可是圣经上却是这样子讲，丈夫是家里边的一个带领者，丈夫是家里边的一个供应者，那妻子在家里面要尊重，要敬重丈夫这个责任，要帮助他行使他一个做头的责任。这个就是像我们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一样，我们教会也有这个责任，我们教会也是要这样子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刚才讲做丈夫了，做丈夫的有更大的责任，他要付出的更多，这也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个人的权柄是从他的责任而来。当那个负责的人的人，负责任的人付出他所该付出的责任还要多，而且多了很多的之后，那个被带领的一方面才会以顺服来回应。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一样，基督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今天对基督的回应就是顺服。如果一个人，一个丈夫回到家以后，就到电视机前面敲一个二郎腿，拿一个报纸，这个大呼伺候他自己，这个人不可能得到妻子甘服。顺服在我们今天读的第一个二十一节讲说，你们要存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其实顺服是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不仅是 太太要顺服先生，先生在主里边也可以顺服太太，这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还是要强调是有一个次序的关系。那这个次序的关系跟顺服跟舍己是可以分开的，好，就好像这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说明了一个这个顺服的一个源头，顺服的源头就是我们顺服的一个榜样的源头就是耶稣自己，顺服的方法就是我们彼此互相的顺服。那这个顺服哈跟服侍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在圣经上非常多的地方有讲到啊，在路加福音耶稣曾经这样讲哈，他说你们为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人。所以弟兄们，我们是做首领的，我们要服侍人，我们在家里要服侍我们的妻子，服侍我们的孩子。服侍人的人，他在服侍的时候不见得就不是头。大家有没有想到，当耶稣基督在很谦卑的时候为那个门徒洗脚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被耶稣洗脚的每一个门徒里边，他们的心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谁是他们的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做头的这个责任和做头的身份在里边。同样的，一个信主的丈夫，他不但要提供这个实质，就是生活上的和属灵上的带领，他还要服侍他的妻子，他要爱他的妻子，他还要为他的妻子舍命。所以弟兄们，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不是这么好做头的。但是这些原则讲了之后，你可能讲说这些都是理论，我做不到，我们怎么要应用这些原则呢？好，我想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首先，妻子可以使丈夫改变。妻子要了解丈夫是家里的头，但是他不是基督。基督耶稣永远不改变，但是丈夫需要被改变。那妻子知道丈夫需要被改变的时候，但是她也要知道她和丈夫和她一样都是罪人，都是一个需要被改变的罪人。她的责任呢，就是她在自己改变的过程的当中，她要帮助丈夫改变。这个帮助丈夫改变的角色与顺服丈夫是没有冲突的。妻子可以在敬重丈夫的同时，来让丈夫在他的这个保护的角色、供应的角色、带领的角色上面，让他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是没有冲突的。在顺服的之中，帮助他做他的保护，帮助他做他的供应的人，帮助他做一个属灵带领的人。那在主里边的妻子呢，尤其是在夫妻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里边，我们要请妻子特别常常想到，在主里边的妻子对他的弟兄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妻子，他也是在主里边的姐妹。这位姐妹，你对这个这么亲近，然后你又知道他是这么不完美的弟兄，你有推不掉的责任，你要来帮助他。加拉太书6:1讲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话，你对你的弟兄更是，他如果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更要用 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对其他的弟兄是如此，对你的丈夫更应当是如此。怎么样的把他挽回呢？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讲，这个虽然讲说是不幸的，看起来是不幸的丈夫，可是我觉得是在主里边不求长进的丈夫也可以这样子讲。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不信从这道理的，到底是他不信呢，还是他信了做不出来，还是他敷衍了事呢？我想都可以讲。他们虽然不听道，但是因着新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其实这句话在原文中间有一个 word play， 有一个字的一个重复，有一点这个很幽默的意思，在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英文的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里面翻出来，我念给大家听。 Though they do not obey the word，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 may be won without a word， may be 中文要，虽然那个话就是那个神的话不听， may be won without a word， 但是可以没有一句话，就是太太没有讲一句话， by the behavior of their wives， 就是太太没有用很多的大道理或者很多的唠叨来跟先生讲，就可以让她的丈夫改变。所以我觉得丈夫和妻子在相处的时候，可能姐妹要小心一点，不要话太多，可能其他的机会多给她一些的 hint。这个是妻子，我们在讲到丈夫，丈夫我觉得责任更重。妻子是要知道说她的丈夫可以被改变，但是丈夫对妻子呢，是丈夫必须要使妻子改变。哇，这个所以对丈夫的要求更高，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呢？因为26-27节说要洗净，成为圣洁，成为荣耀。对丈夫，神对丈夫的要求，就像这个基督对于教会的摆上一样，要怎么样啊？要借着舍己，舍己的目的呢是借着要水借着道把妻子洗净成为圣洁。哇，这个要求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弟兄们，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吗？然后同样的，丈夫和妻子都要从自己的改变开始。如果你自己没有神的道，你自己没有被神洗干净，你自己不追求圣洁，你怎么样帮助你的妻子来做到这些呢？所以不管和妻子和丈夫，但是丈夫有更重要的责任。如果两个人都很努力的追求在婚姻的一个盟约里边，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讲，但是婚姻是一个盟约，不是一个感觉。所谓的婚姻里面的爱是一个约的爱，不是感觉的爱。我们电视上电影上讲的爱都是爱到你爱之入骨，也可以恨之入骨，都是在感觉里边，可是我们在婚约里边的爱是一个盟约的爱，是一个 covenant 的爱，是一个神爱他的子民的爱，神爱神百姓的爱，是基督爱教会的爱，那个是约定的爱，不是对方能够表现出来多少我可以爱他多少的爱，那个是一个盟约。但是在这个盟约里面，夫妻两个人都在追求那个盟约里面的效法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基督徒的婚姻的定义。我觉得最好的定义就是这是一个两个人一起来追求效法基督的一个盟约。我追求效法基督，我的妻子也 追求效法基督，让我们在这个盟约里边彼此的鼓励，一同的朝这个方向来走，就是借着这个道把我们两个人都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作为毫无瑕疵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婚姻的定义。真正的改变，幸福的婚姻一定会发生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个原则。我刚才讲是开飞机的原则，这个就是基督徒婚姻的原则。但是我们实在也不能不说哈，如果中间有一个人不信主的话，或者中间有一个人对于属灵的事没有兴趣的话，是比较辛苦的，是比较辛苦的。虽然辛苦，但是还是有可能的。这个又让我想到啊，这个台湾的那个复兴航空公司是双引擎的飞机哈，双引擎的飞机飞起来一个引擎失事了啊，叫他们把另外一个好引擎关掉了，所以飞机就掉下来了。啊，弟兄姐妹，一个飞机，这个飞机双引擎的飞，一个引擎关掉的话，我还是可以把它飞机飞下来的，但是很辛苦。同样的，我们婚姻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有一个盼望，还是有一个盼望，因为在基督里边，凡事都行。好，基督可以把我们这些完全这么梗逆的人可以转过来的话，我想你可以被基督转过来的话，那你的配偶难道神对他没有办法吗？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辛苦一点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在基督里面美满的婚姻，我们刚才讲是从追求效法基督的盟约里面开始，但是这不是一个很辛苦的，不见得是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哈，我们之所以在我们的身旁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婚姻看到这么多的难处，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丈夫或妻子两方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为自己求自己的好处，自己保养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婚姻里面，夫妻二人对于这个身体的观念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改变。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不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你配偶的身体，你的配偶的身体也是你的身体。当你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不舒服，甚至你要把它放在你的上面，身体的一个上面。这个一定要改变哈。我们的追求不是自己最大的好处的话的时候，先求对方最大的好处的话，这样子我们才学到那是基督这样子的对待教会，这个我们才学到了一点点基督是怎么样的来爱教会。所以当我们来追求这个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把对方能够追求效法基督的这个心思放在我们自己追求效法基督的前面，我们追求效法基督的目的就是让他可以跟我一起来这样子的来追求。丈夫为什么要为妻子舍己？因为丈夫是借着道把妻子洗净，且为圣洁。到后来大家有没有看到？是这个27节可以献给自己。耶稣基督是把这个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在夫妻关系之中呢，把对方也变成一个这个洗净成为圣洁的一个原因，一个最终的原因，弟兄姐妹，也是可以献给自己，也是让自己在婚姻关系里面有最好最大的快乐。所以为他也是为我，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我们同是他的肢体。神没有叫我们做一个阻挡这个幸福的水坝哈， 神没有叫我们说我们在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自己的属灵非常非常好，以后我就足了一个水坝，我在神的恩典的之下，我在与神同行的里边，我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我们家那个老不休他永远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就不管他了。不是，神是给我们开了一条追求幸福的一个渠道，把我的幸福跟他的幸福连在一起，这个渠道就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呢能够打破我们自己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凡事都为我自己打算的呢？只能靠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在追求基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也是在我们婚姻关系盟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我想我可以讲的就到这边就讲完了。弟兄姐妹，我相信没有任何人的见证可以增加一点神话语的分量，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只能这样子说，我自己的经验，在我二十五年的婚姻的生活当中，我虽然不是时时刻刻每天每刻都过着从此就过在幸福快乐的日子里边，但是我知道在我个人非常非常多的不完全的当中，我和我的妻子在追求效法基督的路上，我们都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顺服，我们体会到神的话语在婚姻中是这么样的真实。婚姻对我们不再是一个奥秘，幸福不是一个目标，而是我们可以经常经历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这一点小小的见证一点都不特别，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有非常非常多比我们更好的见证，但是我们都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的话语是信实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